好，弟兄们，祝您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章哈，第一节，大卫从拉巴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好，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弟兄们，我们来看到这个二十章第一节哈。上次讲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扫罗呢，他抡枪要把大卫钉在墙上，并且呢，在大卫逃跑之后，大卫逃到拿约那个地方哈，扫罗的也派人去捉拿大卫，并且最后扫罗亲自到了拿约这个地方，但是呢，上帝的灵临到啊扫罗的差役，也临到扫罗本人啊，扫罗呢就被圣灵感动。然后呢，他最后放弃了啊，去捉拿大卫。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二十章哈，二章第一节呢，大卫呢从拉玛那个地方呢逃跑啊，他去找约拿丹啊，就是扫罗的儿子。我们注意他说的话哈，他说：“我做了什么啊？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注意这点，他竟寻索我的性命。首先呢，二章第一节所表达的信息与诗篇六十九篇第四节是一致的啊。那也说，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啊。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呢，耶稣说：“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他们无故的恨我。”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哈，从创世以来，在每个时代啊，往前看，无论是在扫罗执政的那个时代，还是到啊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以及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世界之王魔鬼以及他的差役对耶稣有着一种无缘无故的恨，而且呢，这恨不单是恨基督，也恨属于基督的仆人。在今天呢，魔鬼和他的差役呢恨基督的教会。所以说在这个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大卫没有犯罪却被扫罗恨恶。我们可以把这个引申啊，或者说做一个预表，指向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呢，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没有犯罪，但是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啊，祭司长恨他，犹太人恨他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恨最后呢变为一件件的残忍啊，要杀害大卫。在新约的时候呢，宗教人士要杀害耶稣，在今天呢，世人啊要逼迫上帝的教会。然后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当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哈，大卫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跑到约拿丹那里，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想通过跟约拿丹啊立约啊所建立的这种良好关系呢，希望能够从约拿丹那里呢得到一些政治上的，或者说扫罗他这个政治内部的一些消息啊，关于他的一些消息。第二节，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那绝不如此。”好，我们来看啊，我们当我们读到第二节的时候哈，我会发现约拿丹作为扫罗的儿子啊，作为扫罗王位的继承人，他竟然对他父亲所做的这个事情啊，对他父亲要杀大卫、铲除大卫这个事情，他竟然不知道啊。我们看到哈，约拿丹在这个事情啊，他一点都不知道，他甚至呢要为他父亲辩解啊，他说不会到这个地步啊。而且呢，约拿丹对大卫说：“断然不是啊，你必不致死。”这里有一这个断然不是哈，这个词是一个强烈的否定词。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哈，约拿丹呢，他知道他父亲有问题，他也知道他父亲统治下的这个国家有问题。但是约拿丹对他父亲也好，对于他父亲啊执政的这个政权也好呢，还抱有一丝幻想。 就是说虽然坏，还没有到你说的那么邪乎的地步啊。而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感叹到，其实约拿单在他父亲这个身上是非常天真的啊。约拿单呢，他虽然相信上帝，但是他在这个第二节的时候，他没有看破他父亲的这个做王的这个政权也好啊，他对他父亲呢有着一个不切实际的一种盼望啊。而且呢，在原文的时候是这样说的，看呢，我的父亲不会做啊，他就在强调他我父亲不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我们来看哈，他对他父亲呢抱有幻想，而且呢他对自己啊信息的来源非常有把握啊。因为接下来的时候他说他父亲不会瞒着任何事情不给他说啊，也就是说呢，约拿单告诉大卫，他了解这个国家的一切啊，他了解以色列政治的每一个细节，他呢向大卫啊做出保票，就是说你放心，我能保护你啊，任何的细节我都知道。而且呢，他对亲情，对他的父亲非常信任哈，因为他是他父亲的长子，是他父亲的继承人，他觉得他父亲不可能对他有任何的隐瞒啊，而他说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约拿单呢，他是扫罗的儿子，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当中算是一个高官啊，权力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哈，约拿单竟然对于啊扫罗要杀大卫这个事情他一无所知啊，他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事情引申到今天，我们需要注意啊，就是说今天的教会也好，传道人也好，牧师基督徒也好，我们呢可以关注这个世俗政治，我们也可以啊参与啊这个世俗政治，或者是说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有一点，教会和基督徒你绝对不要把你的信仰啊，你的信心以及你的生命寄托在属世界的权势之上。圣经告诉我们啊，即使大卫有约拿单这样的朋友，他也不能因此得到绝对的保障，也不能因为他和约拿单的关系得到所谓的内部消息。而且你当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哈到第二十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扫罗那时候已经不再是上帝的仆人。你去看二十章前面那几章的信息，扫罗在这时候甚至可以说是为魔鬼工作啊，而且整个国家呢服务于扫罗。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完全依靠上帝，而不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这个世界。第三节，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道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仇反。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啊。我们来看这里，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这个你父亲准知道我在你眼前蒙恩啊，来看这半句哈，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半句话里边在原文是两个知道，你看到哈，它两个词一样的。要说希伯来文当这样用两个一样词在一起的时候，表示强调啊，这两个词是连在一起的哈。也就是说，大卫说哈，这个扫罗就约拿单的父亲，他非常清楚约拿单和大卫的关系啊。而且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个二十章当中有很多地方都是这种用法，就是在原文当中有两个词连在一块用啊，表示强调。他说不要让约拿单知道这事，免得他仇反。我们来看这里哈，前面说你父亲准知道啊我在你面前蒙恩啊，原文的意思是你的父亲呢 知道我在你那里找到恩典。到后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扫罗呢要断绝大卫在国内任何啊找到恩典的可能，啊，就是说他在监控整个国家，让任何人不得施恩于大卫。接下来的时候哈，你注意，在这节当中，大卫连续三次起誓，你去看原文的顺序啊，和中文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起誓是指着自己起誓，第二次起誓指着谁啊？永生的耶和华起誓，第三次起誓指着约拿单的性命起誓。你注意哈，在这节当中，大卫连续用了三次的誓言，就是说，大卫呢在向约拿单表示啊，他不是随便跟约拿单说的，而且他所说的是真的。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大卫给约拿单说的这些话都是从圣灵来的，因为约拿单不知道真相啊，约拿单蒙在这个网络当中，但是圣灵呢感动大卫，让他告诉约拿单他现在的险境，所以说他连续用了三次发誓来向约拿单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最后他说，我离死不过一步啊，注意这里啊，这里也是跟刚才一个用法，在原文呢是两个词连在一起，这两个词是一样的，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跟死亡的距离是非常近，就大卫说我快死了，我马上就要死了，他希望能够唤醒约拿单啊，不要再有任何的幻想。第四节，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注意这里哈，这个第四节原文是这样说的，就约拿单说大卫啊，说你心里所说的我会一直为你做，那它是一个未完成的这样一个用法啊，就是说他在告诉大卫啊。所以说弟兄们，我们看到第四节的时候哈，约拿单醒了过来，因为从上帝那来的话语是有效的，而且呢大卫庄严的发誓啊，指着自己发誓，指着上帝发誓，指着约拿单的性命发誓，也唤醒了他。约拿单醒过来之后呢，他不再凭自己的理性去看待这件事情，他要听大卫所说的话啊。你看在这里他并且许诺他会一直服侍大卫，一直站在大卫这边，一直为大卫去做事情。所以说第四节的时候啊，约拿单不再按照他自我的想法，不再按照他对啊扫罗以及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理解来去保护大卫，而是靠圣灵的启示，而是靠着从神那里来的话语来去侍奉帮助大卫，并且他强调他会一直为大卫做事情。这里往上看一下哈，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啊大卫心里想什么他就为他做什么，而是说大卫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受圣灵所感动的，他只要说出来，约拿单一定会为他去做啊，是这样一个意思。第五节，大卫对约拿单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啊。第五节呢，在原文当中有一个看呢啊，就是看呢，明日是初一，作为强调哈，强调明天啊，明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个初一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大家注意哈，这个初一啊，这个词呢在旧约在圣经当中也翻译成月朔啊。如果大家不确定是哪一天的话，你可以去看这个二十章的第六节啊，那里说，因就是大卫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初一是干什么的？献年祭，是以色列每年一度一个非常重要的献祭的日子。而且你看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一节和二章十九节的时候，以利加拿呢和他的妻子还有他全家每年都在那个日子然后去献年祭啊。这个日子呢圣经当中呢也没具体说是哪一天，但是这个词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 他指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天啊。他说这个就是在出埃及十二章第二节说，你们要以本月正月为一年之首啊，也就是说这一天呢是一个献祭的日子，这一天在以色列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大卫所说的啊第二天。后边说来看哈，我必须与王啊在一起坐席吃饭。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去看这个原文啊，原文它这个吃饭应该指的是就吃饼的意思啊，可以指向圣餐啊，可以指向逾越节的宴席。而且呢你看来看一下这个词啊，这里啊弟兄往上翻一下，我看一下上面是怎么回事。啊，我当与王同席啊，中文说我当与王同席。我们来看，哎，对，这个我当与王同席啊，在原文是两个词连起来，看到吗？是这个词，就是必须或者是应当的意思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呢，表示强调这个事情躲不开啊，这个事情必须得做，就说那一天是逃不开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弟兄们，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大卫在这里的所有的担心都不是大卫敏感，不是大卫自己想出来的，大卫在这里所有的担心都是圣灵感动他。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扫罗在十九章的时候，虽然圣灵感动他啊，他也说了预言，他也赤身露体在那里表示了认罪和羞耻，也表示承认自己的羞耻。在十九章呢，他放弃了抓捕大卫，但是当二十章他回去之后，他很快恢复了原形。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说上帝呢通过神的灵，通过神的话告诉大卫，就是扫罗呢他一定会在这一天等着他，因为这一天大卫他不能不去，只要他去了就一定会被杀，因为扫罗已经把这一切安排好了。而且我们看二章剩下的经文，扫罗要做的事情，扫罗说的话跟大卫预先说的是一模一样啊。他说请让我去，原文说请让我去藏在那块田上，直到第三日晚上啊。这个那块田啊，就是十九章当中大卫藏身，然后呢约拿单跟他父亲谈话的那一块田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有个求你容我这个词，这个求你容我的意思就是说求你放我走，求你使我自由啊。这里呢这个他这里这个语法用的是一个表示连续啊一再的这样一个请求啊，就是说表示呢祈求约拿单的恩待他，然后施恩于他，然后把他释放出来。这个地方就是十九章二到三节啊他所藏的那个地方。好，我们来注意一下哈，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扫罗已经要杀大卫很多次了，无论是在皇宫里还是追到这个拿约这个地方，大卫知不知道扫罗要杀死他？也知道。大家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卫为什么不选择不辞而别，就是远走高飞啊，我离你远远的，他要冒险去见约拿单。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就是大卫为什么在拿约待得好好的，他又非要跑回来，跑到扫罗这个大本营这个地方去见约拿单，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其实呢，在人看来大卫可以远走高飞，甚至在人看来他不用牵扯上约拿单。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里不是大卫的安排，乃是上帝的安排。你去看整个二十章往后都是约拿单跟大卫之间的对话，是约拿单在跟大卫强调他们之间所立的约，所签的这样一个协议。也就是说大卫他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这里找约拿单，背后的真相其实是上帝要唤醒约拿单，并且 提醒约拿丹不要在他父亲的罪恶上有份。另外呢，对约拿丹也是一个考验，上帝要让约拿丹在他父亲扫罗和上帝的仆人大卫之间做一个最后的选择。当约拿丹做出这样一个正确选择的时候，我们往后边可以看见上帝的恩典和救恩就临到了约拿丹和他的后裔。所以说大卫这一次冒了这么大的危险回来，这本身不出于大卫，乃是上帝借着大卫回来来去呼召约拿丹啊，让他做正确的事情。第六节，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啊。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来看这个词，叫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这里有个就是看见我不在席上，这个词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就是注意和观察的意思，不是说随便看见，不是说随便猫一眼，这个词指的是专注的看，反复的看，就盯着他。而且在这里哈，大家来注意一下，原文的用法跟我刚才强调的几个词一样，都是用两个同样的词连在一起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父亲看见啊，表示强调，表示扫罗会一直盯着大卫，盯着他是不是没来，盯着他来到没有，盯着他在干什么啊，表示扫罗的这个眼光始终定在大卫身上，表示扫罗可能要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啊。然后呢，我们往上看，他说如果你父亲啊发现我没来，你就说什么呢？你就说大卫窃取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都在那里献年祭。这里有个大卫窃求哈，就是大卫迫切的恳求。我们来看这个窃求很有意思哈，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个窃求也是在原文也是两个完全一样的词连在一起。你发现本章当中有太多的这样的用法，后边还有什么意思呢？表示强调，表示大卫在非常恳求的祈求约拿丹不要让他去啊，找了这么一个理由不要让他去啊。他要求呢速回他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他整个家族在那里献年祭。这个全家在原文甚至比大卫那个富家要大，表示他伯利恒的整个家族啊是非常大的一个范围。我们来看这里啊，大卫为什么让约拿丹这样回复扫罗呢？弟兄姊妹，不是为了蒙扫罗，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事情你不要这么去看，我们可以这样看，就是说大卫的这个要求是符合摩西律法的。因为在摩西律法当中，你去回去看一下，就在那一天献年祭的那一天，是要求你整个家族在一起吃这个饭，吃这个祭物啊，吃就今天来说吃这个圣餐。也就是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在那一天人家大卫有资格也有这个权利提出来，也不和你一块吃，因为和你不是一家人，俺回去和俺的父亲和俺的兄弟一起吃，是这样一个意思，大家明白吧？就是说这层关系大过大卫跟扫罗的这层关系啊。就是说大卫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本身所带出的是摩西的律法，然后把上帝的律法摆在扫罗面前的时候，看扫罗的反应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就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了。第七节，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来看哈，这个你父亲要说，原文是这样说，你父亲若这样说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呢摩西的这条律法啊，大卫的这条符合律法的请求，在这个扫罗眼中看着是好的，那么就证明大卫对摩西的律法、对上帝的话语、对这种合理的请求是同意的，也就证明如果是这样的话，扫罗还有一丝的敬畏之心。如果扫罗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哪怕还有一丝的敬畏之心，大卫就没事。但是后边说，但是 他如果发怒，看这里哈，大家来看啊，这个发怒的原文是燃烧的意思，而且这个词很有意思，在原文是两个发怒联系在一起，看了吧，发怒发怒表示什么，强调极其的恼怒。大卫已经预言哈，圣灵通过大卫预言，你父亲不会一般的恼怒，他会极其的恼怒，他甚至恼怒的要烧起来，发着病啊，说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原文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你就要知道那恶在他那里已经决定了，原文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要知道那恶在他那里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这里都是上帝的启示啊。如果扫罗对这样合理的要求去勃然大怒啊，去发热病，就证明他已经被鬼附了，就证明他决定要做这个恶事了。为什么发怒啊？因为他发现大卫没上当，所以他发怒了啊。第八节，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的父亲呢？第八节是大卫掏心窝的一句话。大卫首先强调他们之间有这样一个神圣的约定啊，你看这里哈，求你施恩于仆人啊，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未完成，就是说请你不断的持续的以这个忠诚和慈爱来对待你的仆人。这个二十八节啊，弟兄姊妹大家去看哈，这个是跟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有关系的。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无论是对牧师还是对基督徒，我们有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你要以诚实、忠诚和慈爱来善待你在基督里的弟兄。你不要耍诡诈，你不要心里藏刀，你不要当面笑背后捅刀，你一定要诚实去善待你的弟兄啊。这个施恩哈，施恩的原文就是慈爱和忠诚的意思。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呢，在很多时候指上帝的慈爱，当然有时候也用在啊上帝的子民身上。也就是说大卫要求约拿单去遵守和实践他们在上帝那里所立的约。后边强调我们在上帝面前是立了约的啊，我们同属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统领一个杯啊，统领一个基督的身体。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十八章第三节，约拿单与大卫结盟啊，后边说我若有罪你自己杀我，何必这样把我带到你父亲那里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无论是牧师还是弟兄姊妹，如果他没有作恶没有犯罪，你就不能把他交给他的仇敌去杀害啊。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当你的弟兄啊面临着陷阱，面临着伤害的时候，你不要站到作恶的那边。而且我们去看二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二十章当中要害大卫的是约拿单的什么人啊？父亲啊。新约圣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一节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亲为敌，害死他们。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我们的亲戚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有一天可能起来陷害神的仆人，有一天起来可能站在教会的对立面。在那时候，如果神的仆人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弟兄姊妹没有做错什么，你不要站在人情那边，你不要站在人际关系那边，你要站在属于上帝的那一边。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你不可以为了亲情，为了所谓的亲情，为了所谓的利益和人情，损害教会的利益，损害这个弟兄姊妹的利益。当这个亲情也好，人情也好， 与这些真正的弟兄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选择保护教会啊，保护你的这在主里的弟兄。第九节，约亚丹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我们来看哈，第九节，约亚丹说：“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看到没有？他的答案跟二章第二节是一样的。他说：“不会有，不会这样。”我们看到约拿丹哈，当他提到自己的这个父亲，提到自己的家族，啊，提到以色列这个政权的时候，他有一种本能的抵触。你发现没有哈？在今天哈，在这片土地的基督徒尤其有这种毛病，就是说，你给大家讲圣经，你给谈一开始挺好，但是你谈到这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啊，你谈到这个。这边土地上人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不是这样。你发现很多时候有的基督徒哈，他选择信任这片土地啊，信任自己那些亲戚那些人情，胜过对上帝话语的信靠。很多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人从小里面都怀着恶念，人是有罪的。但是很多时候人在人情面前的时候，人就看不清楚这一切。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我们也看到这个约拿丹啊，他的觉醒，他向大卫表示，他说，你注意这里哈，他说我若确实知道啊，这里很有意思，这个知道的原文也是两个啊，表示确定。他说我一旦确定这个事情，我一旦确定我父亲作恶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站在他那边，我会站在上帝的仆人那边，啊，往上看一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的？我们来看，这里是这么说的哈。我若确实知道，啊，那恶在我父亲那里已经决定了要害你，啊，往下看。我岂不会告诉你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约拿丹庄严的宣告啊，他宣告一个什么的事情，我们需要注意，他宣告哈，就是说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这个作恶的人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也绝对不站在他那边。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有这种觉悟啊。第十节，大卫对约拿丹说，你父亲若用立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我来注意这个立言哈，这个立言在原文是凶暴的意思啊，就是说话非常残暴非常无情的意思。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这个扫罗怎么骂约拿丹的啊，那些话都非常难听的啊。也要说在这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圣灵已经告诉大卫啊，扫罗到时候就会口出凶暴的言语。十一节，约拿丹对大卫说，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往田野去了啊。在原文有一个冠词，指的就是说十九章大卫藏身的那一块田，也是约拿丹跟他父亲扫罗谈话的那一块田。十二节，约拿丹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大家注意了哈，二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这么一段，主要在讲约拿丹啊，他跟大卫的结盟，以及呢约拿丹他发誓要保护大卫逃出危险，并且呢，最后的时候呢，他也要求大卫，将来的时候要保护他和他的家人啊。这个十二节到十七节大体就是这些事情。注意哈，十二节到十七节我刚才讲过的大体有这么几点，一个是谈到约拿丹跟大卫这个结盟立约的问题，另外一个谈到约拿丹发誓一定会帮助大卫逃脱扫罗的追杀，还有一点是什么， 他也要求大卫必须保证他和他家人的生命安全。有这样三个问题，大家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跟约书亚记当中耶利哥的妓女拉合跟以色列的探子立的那个约是基本是一样的啊。你可以去看这里哈，在约书亚记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妓女拉合也恩待探子，也帮助探子逃脱耶利哥王的追杀啊，并且立了一个约。然后呢，他要求两个探子发誓恩待他和他的父家，救他们不死啊，并且呢，最后这个两个探子呢也像约拿丹一样啊，也承诺一定会去做到这件事情啊，像大卫一样一定会做这。所以说你会发现这里的这个立约和发誓跟圣经当中啊，这个约书亚记当中这个探子和妓女拉合之间立的这个约是一样的啊。然后呢，我们来看约拿丹对大卫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在上帝面前，在耶和华面前，在以色列的神面前郑重发誓。他说他会，中文叫去探他父亲，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一直的去查看他父亲啊，用的是这个词，就是考察叮嘱的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看这个字面意思的时候，你会发现约拿丹等于做了一个什么探子，约拿丹等于背叛了他的父亲，用今天的话来说，约拿丹背叛了他的亲情，也背叛了这个政治利益集团。我们甚至可以说约拿丹背叛了他的祖国，约拿丹背叛了那个敌对基督要杀害上帝仆人的那样一个体制和国度。这个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个不出于他自己，因为没有人会这么做。而且约拿丹郑重的宣告他将成为大卫的一个探子，从他父亲那里帮助大卫获得他逃命所需的必要的情报。你注意这里哈，这个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啊！一个儿子背叛了他的父亲去帮助另外一个人，这代人是无法想通的。说明日或第三日，约在这时候啊，或者是明日或者是第三日啊，无论是哪一天，都会在约好的这个时候来去向大卫传递这个信息。注意这里哈，说看呢，有一个这个词哈，他若他向大卫有好意，这也强调哈，如果有好消息，说那时我怎会不派人来打开你的耳朵呢？原文是打开你的耳朵，什么意思啊？就是趴在你的耳朵上来告诉你这个重要的情报。原文是用的这样一个词。十三节，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大家注意十三节哈。十三节这个原文圣经把这个发誓放在了最前边，中文你看好像是条件，但是原文圣经是最前边，就说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约拿丹。什么时候降罚呢？他不履行约定的时候。听好，是这么说的哈，约拿没有说啊，如果约拿丹害你愿他受惩罚，而是说如果我父亲决定要害你，但约拿丹没有告诉你的话，愿约拿丹受到上帝重重的惩罚。要说约拿丹在上帝面前沉重的发誓啊，说如果我的父亲害你啊，我如果没有按时送出情报啊，使你不能平安的逃走，愿上帝重重的击打他。这个发誓是非常的严酷的啊，如果做不到就灭亡了，就是这么严肃。而且后边这句话非常感动，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就像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弟兄们，你从这话当中你读到了什么？反正我是非常感动的。 从这话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单有高兴，有喜乐，有盼望，也有着无尽的哀伤。一方面他承认上帝已经拣选了大卫，大卫必然会做以色列王，神的灵必然会降在大卫身上。另外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父亲已经被上帝抛弃，神的灵离开了他。他回想他父亲从前信靠上帝的日子，他回想他父亲从前身上满有圣灵的那些日子，约拿单的心里是忧伤的。但是约拿单这个人是诚实的，他并不掩盖这个事实。很多人不愿承认这个事实的，这是你自己的亲生父亲。但是约拿单在这里，他向一个即将取代他父亲作王的人发出了这样的祝福：愿上帝与他同在，就像从前与他的父亲扫罗同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仇恨，没有任何的嫉妒，没有任何的人情，没有任何那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没有任何的利益。这里的这种爱完全出于上帝。十四节，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我们来看这里哈，哎，弟兄看一下这个地方，我看一下十四节是不是我落下了一些经文。好，没有，你看吧。在这里哈，大家要注意看十四到十七节，大家注意哈，十四到十七节，弟兄们，十四到十七节，约拿单向大卫祈求，你看到没有哈？在前面的时候是谁向谁祈求啊？是大卫向约拿单祈求，祈求帮助，祈求他掩护他逃跑，保住他的性命。但是十四节到十七节是约拿单向大卫祈求，而且你去看哈，十四节到十七节是二十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你去看约拿单的祈求，就是这三节经文，它里面所祈求的内容是跨越时间的，甚至是跨越生死的，具有永恒的意义。就是说，这里是这样说的哈，你不可以在我原文这样说，你不可以在我活着的时候，你没有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看到没有？就是说，在活着的时候，你要照着耶和华的慈爱，照着我们所立的约去恩待我。这里约拿单宣告是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什么意思呢？约拿单宣告他们之间的这种爱和感情不是出自人间的那种人情，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出于圣灵的感动。这两个弟兄之间的约定是从神那里的约定，绝非及什么什么桃园结义，什么今天那种叫什么拜把子认干爹干妈，跟那完全是两码事情。而且呢，你再往前看经文的时候，后边说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就是说，你对我的慈爱，你对我的这种事情的诚实，你和我之间的约定，就是我死哪一天死了，你也不可以停止。这个神圣的契约超越生死，具有永恒的效力，永远不会停止。所以说，你看到十五节的时候，哈。你不可向我家绝了你的恩惠。这个绝了恩惠是这个词，这个词跟后边那个剪除仇敌那个剪除是一个词，就什么意思呢？你不可以把我剪除，你不可以把我从你的慈爱当中剪除，而且你对我这种恩待要直到什么时候啊？永远。 直到什么时候呢？后边说，当耶和华剪除大卫仇敌的时候，也不可停止对我的慈爱。当耶和华从地上一一的、逐渐的、全部的剪除大卫仇敌的时候，大卫，你永不可停止向我和我的后代施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我们来看这里，我们注意这句话。这几节当中，尤其你看十五节当中，它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个是永远时效哈，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永远，直到什么时候啊？直到耶和华原文说一一剪除大卫仇敌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啊不单单是在求救命的问题，这里不是说你以后别清洗我啊，你以后做王了你别搞政治清算，不是这个意思。这实际上是一种救恩层面的祈求。如果你能够看清的话，你会发现大卫在这个和约拿单立约，就约拿单向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在这个背景和语境之下，大卫是用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就等于说主啊，你要向我家施恩，向我和我的后代施恩，直到永远。到什么时候？到耶稣你再次降临的时候，你要灭绝这些所有的仇敌的时候，你也不能向我家绝了恩惠。这是一种永恒的约定，就像那个强盗说，主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说这里表面上是约拿单向大卫求恩惠，我问一下，大卫能永远保证约拿单和约拿单的后裔得到恩惠吗？那是不可能的，只有神能做到。所以说在这里是指向耶稣，预表耶稣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约拿单会背叛他的父亲，去选择投靠一个正在逃命的人，是因为约拿单他考虑到自己的未来。约拿单的眼光是非常远的，约拿单想进入一个永远的家，永远的家。约拿单想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永远住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啊，有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弟兄姊妹，约拿单按照人的看见，他完全没必要走这条路，他可以享受富贵，他可以跟着他父亲混，他将来可以接替做王。但约拿单选了一条永恒的道路。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章哈，当讲到约拿单跟扫罗跟大卫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基督徒对于这个世界，你就要记住一点，你是一个背叛者，要明白哈。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个不信的世界，对于这个不信的国度，对于你那些不信的亲戚和朋友，从本质上来说，从信仰上来说，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你是一个叛徒。所以说在整个世界哈，都在敌对基督的时候，在今天整个世界，无论是东方和西方，无论是这片土地还是远方的任何一片土地，你都会发现这个世界是由敌对基督的势力和敌对基督的这种思想潮流意识形态组成的。往大了说是国家，往小了说是组织政治团体，再往小了说你的亲人，你的家庭，甚至在同一个家庭当中，父母弟兄姊妹，有的夫妻之间也因为信仰的缘故是敌对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怎样抉择。当这个世界 逼着我们不得不背叛的时候，我们要像约拿丹一样，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要像圣经当中我们的列祖一样，离开我们的本地本族本家，我们靠着信心走向一个新的国度。就怎么这也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在你迈上这条道路之前，你要搞清楚一些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约拿丹有没有稀里糊涂说啊，大卫你走吧，我送出去了，没事了，这事以后咱俩不相欠了？没有，他没那么大度。他让大卫向他发誓，他让大卫给他许诺一些事情。为什么？你要明白，一个人信主不能迷迷糊糊的信。你要知道，有一天当你要舍弃这些的时候，舍弃人情的时候，有可能舍弃亲情的时候，耶稣能给你什么？耶稣许诺给你的那些事情什么时候可以兑现给你？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支持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门徒，要像彼得一样向主发问，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我们所有的跟随你，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你从你的心里，当你信主的那一天，就在你一生不断聚会的时候，你要抽时间静下来，你要反复的想，你要问一问自己，更重要的是问一问耶稣，主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我们已经说因为信仰的缘故和几乎所有人闹掰了，和所有人搞臭了，我们将来可以从你那里得着什么？如果你连这个事情搞不清楚，你信耶稣没有意义。如果你信耶稣是为了啊，跑到教会，跑到教区啊，加人一个微信，拉点人情啊，做点买卖，做点生意，然后啊，让大家都很吹捧你，很遗憾，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和这个世界处于对立面的时候，当我们被迫成为因信仰的缘故被迫成为这个世界叛徒的时候，你要思考，你这样将来能从耶稣那里得着什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啊，有姑娘加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上帝对我们唯一的许诺，不但对我们，也是对约拿丹，对亚伯拉罕，对门徒，我们将来可以住在那个永恒的世界，我们可以脱离幕后的审判，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永生，并且我们复活得胜之后，与耶稣一同作王，审判这个不幸的时代。如果这些对你没有吸引力，你要考虑你要不要继续信下去。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永恒的盼望。而约拿丹他之所以背叛他的父亲，选择支持大卫，他就是要的是这些。约拿丹的目光不在今世，在永恒当中。十六节，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注意这里哈，圣经没有说约拿丹与大卫结盟，在这里的时候变成了什么？约拿丹与什么？大卫家结盟。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第一，这不是两个人桃园结义，不是拜把子，不是咱俩个人喝个酒，哎，咱俩兄弟哥兄弟哥们儿兄弟哥们儿啊，咱是一家人，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约拿丹，我不是扫罗家的人了，我现在成你大卫家的人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这样一个意思，而且是借着信把自己归入到大卫家里边。 而且你当提到大卫家的时候，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圣经说大卫的子孙，大卫家，从大卫家要兴起一位救主，大卫的后裔，也要说这个家族所代表的是天国，这不是血缘意义上的一个家族。什么意思？你看新约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也就意味着约旦从此他的名字会刻在大卫家里面，他不再是外人，是大卫家里的人，他是名列在生命册上的人。这个中文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原文没有这个被约，原文的意思是愿耶和华借大卫仇敌的手寻索他，哎，差不多也一个意思啊，就是说如果违背，大卫为此要付出代价。什么代价呢？就大卫最害怕的，大卫害怕什么啊？圣经在撒母耳记下24章13节说啊，上帝让他选，是国中七年灾荒呢，还是你在仇敌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大卫说，我情愿落在耶和华手里，不愿落在人手里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我们看到的这里跟这个约书亚记当中两个探子和拉合发誓的那一幕是完全一样的。这里不是人的情感做成的，也不出于人的怜悯，也不是人的善心和人的爱心，因为没有人会背叛自己的父亲，没有人会放着那高官不做，放着那好日子不过，跑过去支持一个逃命的人。这是圣灵在大卫和约拿丹之间所做的工作。而且约拿丹最后得到了更大的赏赐，他得到的是上帝在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许诺啊。然后这里的这个发的这个誓哈是非常狠毒的啊，愿上帝借着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你去看这个约书亚记二章十九节哈，这两个探子也是这么发誓，凡在你家里的弱人下手害他，留他许的罪就怎么样归到我们的头上啊，这也是非常严重的发誓。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约拿丹哈，他不是那种空有热心的人，他非常明白的，就是我帮你可以，我背叛我父亲都可以，但是你要给我永恒的许诺，因为你是从上帝来的，你要确保我和我的家人得着上帝永远的救恩。这个人不糊涂的，这个人不是迷糊信的。所以说你丢怎么，你在这里你看这个二章非常有意思啊。二章一开始的时候是约拿丹，是大卫祈求约拿丹为他保命，到了最后却不可思议的变成了约拿丹祈求大卫啊来恩待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表面是大卫被救了，其实是约拿丹和他的儿子们被救了，而是永远的拯救。所以说这一切出于上帝的恩典，这不出于约拿丹的好行为，也不出于约拿丹自己。圣经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而且后边这话非常有意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好行为啊？这才叫好行为啊。那什么三次律法主义天天说，哎，不要光读圣经，要活出来行出来，你行一个我看看啊，你背叛你爹，你去帮助一个人，你行一个看看，你不可能的。真正的好行为啊，是上帝在人里面做的工作，而不是你自己的属灵高调，而不是你自己的那种行为表演。真正的好行为是从信心来的。圣经里面提到的所有的被上帝称赞的好行为，都是人眼中不可理解的坏行为，在人眼中这叫不孝顺，在人眼中这叫叛国叛家，在人眼中这叫背叛自己的家族，在上帝眼中，上帝说这叫好行为。十七节，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我们来看这里哈，这句话听着非常矛盾哈。约拿丹因为爱大卫超过自己的性命，哎，怎么接下来就说因为爱他所以让他起誓？ 啊，你爱他你就信任他呗，你爱他你怎么还让他起誓呢？这话非常有意思啊。听众们，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约拿丹的这个爱啊是出于上帝的，而且约拿丹这个爱啊是要一个凭据的爱，约拿丹要求得到确凿的凭据，从神来的凭据，就好像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今天你到一间教会，你可以在那间教会服侍，你可以在教会奉献大把的金钱，你可以把你的精力钱财投入到那间教会，但是有一个前提，你要确保那是个真的教会，你要确保那个牧师和那个牧师的教导能把你真的带入神的国。所以说有些事情一定要搞清楚，而且这里再次告诉我们，这不是人情。圣经呢，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当中呢，提到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在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六节，大卫说：“你向我所发的爱情非常奇妙，过于妇女的爱情。”弟兄们，你会发现哈，这个大卫和约拿丹生在两个不同的家族，但是他两个是一种人，他两个人共同领受同一位圣灵，都是大有信心的人，有着一样的信仰。所以说正是这同样的信仰，这样的同感一灵，才使得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并且圣经告诉我们，他对大卫的那种爱超越了亲情，超越了人情，超越了家族，甚至超越了人间的爱情。这是一种从上帝那里来的爱啊。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矛盾的事，就约拿丹一方面爱大卫，但是一方面呢，他要让大卫发誓。我再次强调一下，约拿丹是一个在信仰上非常清楚的人，他不是发狂热的人啊，他即使去爱、去服侍、去奉献，他也要确保他所服侍的人真正的是从神来的，真正能够带给他从上帝那里来的永恒的救恩。而且啊，我们来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到这个，还是去看到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哈，这个拉合也是舍命救探嘛，但是救了也不是白救，你得给我发誓，你得能把我带到神的国里去，你得让我信对了啊，这样才行。所以说今天的基督徒啊，你可以热心服侍，你可以热心奉献，但是首先你要搞明白你在信什么，你要搞明白你那个教会讲的是不是真道啊。十八节，约拿丹对他说，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不理会，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立约之后约拿丹开始从圣灵那里得到话语，他开始给大卫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都是从神那来的。所以明天是一个重要的节气，明天是献年祭的时候，如果你不来，人肯定会注意到你这是一个事实。十九节，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我们来看哈，这个等三日原文圣经的意思是做第三次就是说你去躲这个事情可能要三次，你不去赴这个宴席这个事情可能要三次，但是只是说可能哈，实际上后来到第二天的时候就不能再就被就说不能再躲下去了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就是十九章第二节第三节大卫那个藏身的那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有一块石头很大的石头叫以色 磐石。来看这个以色哈，这个以色什么？以色就是分离的，分离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这块石头是一块具有纪念性的石头，是大卫和约拿丹在这里立约的一块石头。为什么叫以色呢？就是在这里分手的意思啊，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而这块石头呢，见证了一段伟大的契约，也见证了一个人和他的家族后代在上帝那里被记载在神的生命册上啊，得到永远的救恩。二节，我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啊。约拿丹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这个应该不是出于他自己啊，因为人无法想象怎样传递这个情报，但是呢，上帝感动他，让他通过射箭的方式。二十一节，我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啊。二十一节这里有个看呐，就看呐，我要派遣童子去把箭找来。后边说，如果我确实对童子说，看呐，箭在你后头，把箭拿到这里。这里有个看呐，还有两个看呐，你可以平安回来，一定没事。我指着耶和华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里什么意思？弟兄们，你在这里你看这个上下文，你会发现，这里说的话都是有寓意的哈。就是说，看呐，箭在你后头，把箭拿到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呐，危险离开你了，就危险已经让你甩到后头去了，你可以平安回来了。就这样一个意思。二十二节，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这里说是这样说的，看呐，箭在你前头，你就要走，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走的。这里这个看呐，箭在你前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喻，就是说看呐，危险没有过去，危险还在你前头，你要赶快逃啊，这是上帝要打发你赶快走。啊，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信息。二十三节，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那来看这里，这里强调是他两个人所说的话和立的这些约。这里有一个看呐，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啊，就是作证，直到永远。强调的是这今天所说的话所立的约具有永远的有效。你会发现约拿丹这个人，他实际上他说这么多话，他非常在乎自己的得救，也在乎自己子孙后代的得救。他每次说完总不忘，你不能忘了这个事情啊，这个我和我家人得救的事你千万不能忽略掉。上帝啊，你要记住这个事情啊，不是，实际上不是在对大卫说，也是在啊向耶稣向基督去做这样的一个祈求。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应该像约拿丹这样，一方面热心服侍，一方面为主去征战，另一方面要不断的祈求上帝不要丢弃我们，要让上帝想起来他跟我们之间所立的约，为我们也为我们的后代。二十四节，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啊，到了这一天哈，就是这个现年纪的这一天，然后呢王要吃这个一些饼啊，这个原文是面包的意思。二十五节，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丹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位置空设。我们来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非常有意思啊。首先呢，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置上，什么意思？英子们，你看这个二十五节，你会发现，扫罗这个人他有个习惯。自从他越来越坏开始啊，他心里没有保障，他看谁都不保险，他就贴在墙上，就说你别在后边没人捅我啊。而且你看他这个手下的人排列的这个顺序啊，约拿丹是站着的，你注意哈，谁离这个扫罗的位置比较近，谁在这个权力的中心呢？是他叔叔的孩子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后边说大卫的位置空设，就大卫根本在这个权力上沾不着边。 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去看二十五节，你会发现个问题啊。实际上，约亚丹一开始跟大卫争执，他说他父亲不是这样的，他父亲要做什么事情不会不告诉他的。事实上，你看二十五节的时候，事实上扫罗已经不再信任约拿丹了，让他站着，然后亚尼尔坐着。扫罗这时候信任的是这个亚尼尔。啊，他让亚尼尔给他掌控国家的这个军政大权，啊，就坐在他旁边，啊，大卫吓得是不敢来了，啊。然后二十六节，然而这时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毕竟是不洁，啊，因为这个律法当中有这样的条例啊，这个偶然沾染不洁吧，就不能吃这些圣物。然后扫罗呢，在第一天呢，他没有说什么，啊，他原文不是他想，原文是他说。也就是说他确实注意到这个事情了，他说他没来是为什么呢，可能是他这个在律法上就是今天不洁净，所以不能来吃这些祭物。二十七节，初二日，大卫的日子还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阿丹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你会发现哈，这个扫罗始终盯着大卫，也就是说他没怀好意，他一直在等着大卫过来，结果等到第二天还没有来。而且你去看这个扫罗对大卫的称呼哈，是一种非常轻蔑的称呼，说耶西的儿子，后边骂人的时候也说耶西的儿子，啊，总是这样的称呼。二十八节，约拿单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啊。这个切求啊，在原文也是两个词啊，连在一起的，表示这个恳求。二十九节，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过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刚才讲过哈。这里呢是约阿丹照着大卫给他所说的话来回复扫罗。首先呢，这里也是使用了这个摩西律法啊，就是说在献年祭的这一天啊，人家跟人家的兄弟、跟人家的父亲一起去吃这个祭物啊，这个是符合摩西的律法的。他这里就提出来了。三十节，扫罗向约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这个中文翻译的非常绕嘴哈，其实如果你把原文翻译出来，这简直就是一句骂人，非常难听的。我们来看啊，首先呢，扫罗向约阿丹发怒啊，这个事情大卫早已经预言，大卫早就知道这个扫罗一定会当众大骂啊，一定会气急败坏。这个第十节说了，你父亲若用严厉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另外一方面哈，正常人不会如此暴怒，你没叫人吃饭，人家不来就不来呗，人家家里有事情，人家和他家里人一起过，这符合律法，这有什么，难道有什么不可吗？就足以证明啊，他是盼着大卫来，然后找机会把大卫杀掉。而且你看扫罗这个人，他可恶到什么程度，他连这个以色列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时刻他也不放过，这一天是神圣的时刻，是献祭的时候，你居然在这一天要杀人流血。也就是说扫罗这个人，他既不在乎上帝的圣道神的话语，他也不在乎上帝的圣礼圣餐，他都不在乎，他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连这一切都可以践踏。在这个献年祭的这一天，他不惜杀掉大卫，他不惜当众制造一起杀人案件。而且你看他怎么骂约拿丹的哈，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儿子，不单骂约拿丹，把他妈也骂上了，把他老婆也骂上了。这个顽梗悖逆什么意思？它是两个词哈。这个第一部分呢，表示弯曲和不义，听到吗？这个帽子扣得太大，就是说你是个诡诈的人，你是不公义的人啊。然后另外一个词是这个词是叛变谋反的意思，就什么？就你是个卖国贼啊，用今天话你是个汉奸。 而且中文说你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吗？原文是拣选的意思，就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岂不知道你拣选了耶西的儿子。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原文不是喜悦，扫罗为什么生气，为什么骂他？他说你竟然选择跟大卫站在一起，不跟你爹站在一起。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啊，扫罗满脑子的就是政治，就是玩弄手段，满脑子就是人情，满脑子里边都是人的道理。在前面的时候，他骂约拿单啊是弯曲不义叛徒。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他跟这面土地的人一样，这个对错不重要，上帝的话语不重要，人情重要。啊，国家家庭啊，我们这一伙我们重要啊，就我们这有错你也不能说。在扫罗的眼中啊，这个家族利益啊，这个政治利益啊，啊是最大的正义啊，甚至在他的眼中高过上帝的律法，高过一切的正义。扫罗今天跟这片土地的人一样啊，为了爱国啊，为了爱自己，为了照顾自己的家人，为了自己这个所谓的一家人的利益，他甚至可以牺牲所有的东西。第四啊，然后你往下看，这个二章三节，大卫也已经预言了啊，你父亲准知道我在你面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心里愁烦啊。他都知道，都已经预言了。后边他说，你是自取羞辱啊，让你的母亲肉体蒙羞啊。这句话非常难听啊，弟兄姊妹，这里原文用了两个词连在一块，就两个蒙羞羞辱，表示非常大的羞辱。而且他用了这样一个词，说露你母亲的下体。我们来看这里，这个扫罗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哈，当这个亚沙龙追杀大卫，大卫这个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留了十个妃嫔看守宫殿。但是这个亚沙龙那个谋士说啊，你要证明你已经夺得这个王位啊，你就跟他那十个妃嫔睡觉啊，就跟这里露出下体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代有这种恶俗，就是一个王把一个王给灭了的时候，把他老婆也收了啊，就是说你把他老婆露出下体，你和他老婆同房，就证明你在他这个国家有权势，你征服他了。那个时代有这种习俗。所以说扫罗在这里骂约拿单的话是非常难听的啊。最近不是有那个中国留学生在人家国家骂那国骂嘛，什么 CNMB 啊，那不说那个词了啊，就基本是这个意思，就是带 C 字的啊，就骂人啊，连爹妈都问候，就这样一个意思。哎，他意思是你个不争气的啊，你帮他，将来他做了王啊，你妈都得归他，就这样一个意思。哎，所以说我们看到扫罗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素质啊可言，甚至就是说满口污言秽语，满口的恶言，非常恶毒。而且已经不掩饰心中的那种愤怒。三十一节说的更彻底，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啊，就说耶西的儿子他只要在世间活着，他活着的所有日子，你和你的国必站立不住啊，这时候你要交出来，他是该死的。原文的意思是他是死亡之子，就是表示他是该死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哈，这是扫罗内心的真实话语。弟兄姊妹，这才是真正的扫罗。扫罗以前表现的多么属灵，扫罗以前又是打仗时候让人禁食，又是啊、哎、你们有罪到我这里来献祭，都是假的。这才是他的内心， 他所做的所有，包括他那些属灵表演，只是为了王位和权位。他脑子里边除了他的王位，就他家族，就他儿子以后能够确保掌权。他称大卫为该死的，是因为他觉得大卫威胁了他。弟兄姊妹，这是扫罗真正他内心的信仰，也是他内心真正所想的。这里跟新约有关系的，在一千多年以后呢，扫罗的声音再一次在耶路撒冷出现了。大家去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哈，约翰福音十一章从十一章从四十七节开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了好些神迹，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那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扫罗还是新约的文士法利赛人，在他们的眼中，大卫、耶稣如果不死，他们的政治权利、他们的这个利益一定会受到损害。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扫罗每天都在想着如何杀死大卫；在新约的时候，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每天都在想着如何把耶稣除掉。而且，大家注意，在这段当中，扫罗提到一个词儿，叫“你和你的国”。实际上，从这节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国，啊，一个是人的国，扫罗和他的国，啊，另外一个是上帝的国。在旧约主要体现为大卫和那些跟随他的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扫罗等于在逼着约拿单，让他选择重新站位，让他选择站在他父亲这边，把大卫交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的选择在每个时代都有，因为每个时代当中，教会不可避免的会扯入到政治纷争、家族纷争和利益纷争当中，而圣经告诉我们，你要选择站在哪边。耶稣说，他的国不在这世上。你不要站在人那边，你要站在上帝那边。啊，三十二节，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约拿单在三十二节说的话，跟二十章第一节大卫给约拿单说的话是一样的。大卫说：“我做了什么？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看到吗？是一样的。也要说约拿单最终在这件事情和大卫是同感异灵，说一样的话，啊。而且呢，你会发现，当扫罗要求约拿单站位的时候，约拿单公开的、义无反顾的选择站在大卫那边。他站在大卫的立场上，当着所有人质问他父亲：“你为什么要杀死他？”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三十三节，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约拿单就知道大卫决意啊，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啊，当约拿单站在大卫那边的时候，扫罗也彻底翻脸。啊，扫罗曾经抡枪要刺大卫，这一次扫罗抡枪要把约拿单刺死。约拿单在这时候已经彻底看清了他的父亲。约拿单已经彻底的知道了，他父亲已经彻底被魔鬼所缚，已经不可挽回。他父亲决定做这样的恶，杀死大卫，已经拦不住了。三十四节，于是约拿单气愤愤的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并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大家注意这个愤愤的起来，这个愤愤的原文啊，它指的是这个鼻孔喷气的意思，就是非常的愤怒。我们可以看到哈，约拿单在这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气当中，他没有向他父亲妥协，他当着他父亲的面，当着所有大臣的面，他站到了上帝的仆人 大卫那边，而且他不是偷偷离开的，他是非常气愤的离开，这一天没有再和他父亲一起吃饭，表明他的立场，他公然离席，表明他拒绝接受他父亲这样的罪恶，而且他这一天不再吃饭。后边说，甚至他为大卫愁烦，他没有为自己啊，他为大卫愁烦，因为他的父亲羞辱大卫，他为大卫遭受他父亲的不公而感到难过。所以约拿丹这个人，他是没有私心的，他在基督里面是一个真正的有真理的一个人，有原则的一个人。我们来看35节，次日早晨，约拿丹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注意一个问题啊，约拿丹当众怼他父亲，约拿丹当众就把桌子拍了，约拿丹当众质问他父亲，然后约拿丹当众没有打招呼，气愤愤的离开了。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扫罗就能由着他顺顺利利的去跟大卫见面吗？不会的，扫罗肯定知道他是要找大卫去了。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说你注意这里哈，这里说谁跟着他，有一个童子跟着他。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个问题啊，实际上上帝安排的很奇妙，如果约拿丹自己去给大卫见面，那这个事情最终一定会被发现啊，那些人可能不会明眼跟着，但是背后肯定埋伏着，最后一看，哎，你说话呀，就把大卫给杀了。约拿丹他带了一个童子，而且你要明白哈，弟兄们，你往下看，你注意一个问题，这个童子也是给收买了，这个童子也是个间谍，所以说与他父亲吧，一方面不能大张旗鼓的找人跟他，哎，带一个童子就把这个童子搞定就行了，让个童子去监控他，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带一个童子比不带任何人更合适。36节，约拿丹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丹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啊，你注意这个举动哈，这里非常奇妙啊。3年前说射箭的问题，到现在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啊。37节，童子到了约拿丹落箭之地，约拿丹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啊，这个22节说过哈，我要对童子说，箭在你前头，你就要去，因为这是耶和华打发你。往上看，再往上一点。啊，我们在前面讲过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危险在你前边，表示扫罗已经定义要杀你。38节，约拿丹又呼叫童子说：“速速的去，不要延迟。”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注意约拿丹这大声呼叫说：“赶快去，不要延迟，就不要停住。”这句话是给童子说的吗？是给童子说的，但其实是说给大卫的。就暗示他，你赶快跑，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等了。这个约拿丹的这个孩童仆人啊，就拾起箭来。实际上，你看到哈，这个儿童是他的仆人，说回到他主人那里。实际上，这个约拿丹是他的主人。但是你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个扫罗他对所有人的监控，包括对他的儿子监控，已经是渗入到每一个毛孔，啊。39节，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知道。这个童子即使看到这些，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抱回信儿去，那边也得琢磨半天，也琢磨不出什么意思来。这是非常奇妙啊！耶稣说，这个门徒问耶稣，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很多时候，你可以监控。啊，你可以渗透， 你甚至你可以把射出的箭找回来，但你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上帝话语的奥秘。因为关于救命和得救的真理，上帝只赐给教会，只赐给真正的牧者，只赐给那些真正愿意相信的人，不会给那些叛徒，也不会给那些奸细，也不会给那些前来窥探的人。四十节，约拿单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我们来看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约拿单将弓箭交给属于他的童子。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表示这个童子属于他。你会发现，即便这个童子属于他，约拿单也不能说明话，约拿单也不能信任这个童子。就对他说：“你拿到城里去。”非常有意思，这个童子应该是屁颠屁颠的告密去了啊。所以说，在那个时期，每个人都被收买。你去看《撒母耳记上》哈，就非常恐怖的一点是，这每一个地方人都吓得要死，每一个地方人一看到大卫来吓得要死，一看到撒母耳来吓得要死。为什么？因为扫罗的眼线无处不在啊。所以说，这个卖主卖友啊，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到耶稣再来都会有。你看《撒母耳记上》哈，记载的以色列人人心惶惶，就是扫罗搞的这种集权统治和这种告密文化造成的。四十一节，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伏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大家注意，刚才通过暗语，约拿单是不是给大卫说明白了？你有危险，危险在你前头，你要赶快走，不要迟延。但大卫有没有逃走？没有。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大卫是一个有真理、有良心的人。大卫被这一幕感动了。事实上，你想过没有？这童子走了，大卫出来，万一旁边围着一圈人，大卫又给抓起来。但是大卫事实上，他已经不在乎这一切了。他知道，在这个国家当中，即便所有人追杀他，所有人站在扫罗那边，还有一位主内的弟兄，真正的爱他，真正的帮助他。大卫知道这些之后，他就满足了。大卫知道，当有人理解他，有一个人真正的支持他，有一个人真正的爱他的时候，他的心就满足了。很多时候，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牧师，有这种主内的弟兄、主内的姊妹，真心的去支持，真心的去理解，这个人即使在危险当中，在苦难当中，他的心是满足的。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他把鼻子伏在地上拜了三拜。要说他冒这么大的危险没有走，他出来之后向约拿单啊叩首表示感谢，这一幕真的很感动。二人彼此亲嘴，这表示作为弟兄、作为至亲当中的一种爱和接待。后边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在那个时候，这种没法用言语形容，因为两个人要分别了，这两个彼此同心的人，这两个真正相爱的人，从此要天各一方，这两个人从此要分开，各奔东西。而且圣经说大卫哭得更难过，因为大卫知道约拿单是真正的爱他，约拿单爱他超过父女的爱情，约拿单为他愿意付出一切。他被约拿单所做的感动了，因为这一切不是人做的，这一切除非神的灵在人里面做工。我们在20章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穿越了国家的限制，穿越了民族的限制，穿越了政治利益的捆绑，甚至穿越了家族和亲情的限制，他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他选择站在上帝的仆人那一边。约拿单 蒙了上帝的恩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四十二节，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去了。我们来看这句话啊，你平安的去吧，这句话耶稣说过，而且这句话是犹太人经常用的一句话，主要表示什么呢？你已经脱离危险，你已经没事了，你已经平安了。然后当我们看到四十二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约拿单他背叛了他的父亲，他放走了大卫。正如同前面扫罗说的，在父亲和大卫之间，上帝让约拿单选择了大卫，而没有选择他的父亲。所以说，约拿单和他的子孙，在将来耶稣降临的时候，要蒙受上帝的祝福和奖赏。啊，因为这些事你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生里去，这些是义人。而且你往这里看哈，约拿单这个人实际上不怕麻烦的，他确实帮了大卫，他确实也付出了爱，但是他还是不忘说一句话，他说我们二人曾奉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和我中间以及我的后裔和你的后裔中间作证，直到永远。这个人不是糊涂人，这个人可以付出，可以舍命，但是永生不能放手。这个事儿你得给我整明白了，你不整明白这个事儿，你不能走。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从约拿单身上看到对上帝的信靠，看到对弟兄的爱，看到对真理的坚持，看到对罪恶的那种痛恨。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大卫和约拿单之间不是人的友情啊，更不是什么什么拜把子，什么桃园结义啊，什么今天什么认干爹认干妈的那种俗不可耐的事情。大卫和约拿单之间是一种永恒的契约，表面是约拿单啊与大卫立约，其实我们可以看作啊，在预表上来说是基督徒啊把自己交在耶稣手中，求耶稣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圣经说，对于这些爱他守他诫命的人，上帝向他施慈爱直到千代。我们从撒母耳记啊上下往后看的时候啊，约拿单和他的后代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并且会得到上帝永远的祝福。啊，下面说大卫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啊，这两个人最后分开了。而且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结尾的时候，事实上约拿单最后战死了，但是约拿单和他的后裔在基督里面是得救的。为什么？因为约拿单与大卫立了永远的约，这个约绝不是仅仅只在世的时候保他的性命，这个约实际上把约拿单和他的后裔纳入到上帝永恒的救恩当中。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求你施恩于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也使着你所赐我们的福音借着各样的平台能够传得更远，使更多的人得以受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